个菩萨也是包含出家在家，他人来犯跟前面那一条刚好相反，前面是菩萨去侵犯他人，现在第十六条是他人来侵犯菩萨。前面那一条明白了，这一条就比较好懂，因为刚刚是翻过来的。那么他人，其他的人来侵犯到菩萨啊，那么这个侵犯的意思跟前面那一条的意思相同，不必再解释。那么他人伤啊，侵犯到菩萨，如法火一线啊，这个他人很有规矩，很有礼貌，他侵犯到菩萨呀，他如如法法，照规照矩的，就向菩萨说啊，对不起，我向你悔过，向他忏谢，如法悔谢。那么这个菩萨不肯接受，为什么？以嫌恨心啊，因为以嫌恨心想要扰乱对方，欲恼彼故，欲是打算，想要使对方的人呐、来侵犯我的人，使他生起烦恼，我要扰乱他，使他生烦恼的缘故啊，所以我不受其忏，我不接受他的忏悔，我不接受他所说的对不起。那么如果这样做呢，这个菩萨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齐。若不嫌恨，定不受忏，是犯非染物齐。就是说，虽然没有嫌恨心，但是菩萨的个性啊，他不喜欢来接受人家的忏悔啊，他一向有这么一个习惯，不喜欢人家来向他忏悔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没有嫌恨心，罪比较轻，犯的是非染物齐，你不接受人家的忏悔就是犯罪了，就是犯了非染物齐，比前面的嫌恨心的罪过比较轻一点就是了。说不犯啊，不犯只有两种，不犯者若于方便令彼调伏，如前说，这跟前面那一条相同，不过是意思是翻过来。那么对方侵犯到菩萨，而这个侵犯到菩萨的人可能是菩萨的后辈啊，那么他为了要使他知道应当要怎么样子做才对啊，那么就是不接受他的忏悔啊，那么对对方有好处啊，调伏他的烦恼对他有好处，如前文所说，所以就不违犯。不过这种情形啊，那么当老师当前辈的人也要真正了解，这个触犯到他触犯到你的人呢、你不接受他的忏悔，他是有好处啊，那么能增加他的这个福德智慧，才可以这样做。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不肯接受也是有罪过的，这一点呢要分清楚。第二种，若彼不如法悔，起心不平，不受其忏，不对。这是说对方虽然是来忏悔啊，说对不起，但是他没有按照规矩来，不如法。彼就是指这个侵犯菩萨的那个人，他既然是不如法忏悔，怎么不如法呢？其心不平啊，他并没有真正的心平气和的 啊，来向菩萨忏悔，或者是他说的呀，忏悔的话呀，也没有恭敬心啊，只是随便啊，好像说笑的情况随便说而已，那是不如法的忏悔。那么这种情况不接受他的忏悔，也没有罪过，也不违犯，就是对方的忏悔的言辞啊不如法，或者是心啊没有真正有恭敬心来求忏悔，来说这个对不起，那么这样子不接受也就不违犯了。上面两条都是说我们平常做人呐、这个举止动静之间遇到有什么事情啊，或者是自己侵犯到人家，或者是他人侵犯到菩萨，应当要怎么做啊，这里都有啊很好的指示，这就是平常是做人的很普通的规矩呀、啊、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不过我们平常是也许呀、啊、没有注意到，那么经过这个戒法里面所说的道理之后呢，我们会加深印象，以后对这些事情啊会比较用心的来处理，就免得再有错误的地方了。这两条戒呀、啊、第一条菩萨侵犯人家，无论如何我们必定要好好的向人家说对不起，向人家悔过，这必定要做到。那么第十六条，其他的人来侵犯到菩萨，我们应当啊要忍受，为了我们个人，我们是菩萨道，有人来侵犯到我们，不管他有没有对我们忏悔，我们应当要忍受。假如对方发心好好的向我们忏悔说对不起，那么我们要很欢喜的欢喜心啊来接受他的忏悔，不可以不接受，这一点我们平常是要特别注意啊，给人家侵犯啊，自己吃点亏没有关系，人家侵犯到我们，我们也是要抱住自己吃点亏啊，受人一点小伤害没有什么关系，有忏悔我们要发好心欢喜心好好接受，没有忏悔也没什么关系，要这样子周详就不会有问题了。下面讲第十七条，嫌恨他戒第十七，请各位看住戒文，若菩萨与他起嫌恨心，执持不舍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。这是我们凡夫的根本烦恼啊，嫌恨就是嗔恨啊，嗔恚的啊等流啊，嫌他人啊，他有什么缺点啊，或者是对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那你就经常嫌他，或者是你跟他吵过架，他得罪过你，那从此之后你就恨他，你看到他的时候啊，眼睛就睁得特别大，好像是一把刀啊，要射到对方的心里去，那种情况相当严重，你恨他恨死了，这个烦恼要不得，对我们菩萨道有很大的损失，因为在众戒里面有犯嗔恨心罪过很重，尤其菩萨如果动嗔恨心，众生就不肯接近了，就舍离你，那菩萨想要度众生，众生就不肯接近你呀、那你怎么能够度众生呢？那么少少有对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你就嫌弃他，你就恨他，他得罪你你就恨他甚至 只此不舍，只此在心中念念放不开，不肯舍离。有人呐、啊，在小孩子读书的时候彼此打架啊，吵架经过的事情，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，看到那个同学当时打他呀，他现在看到他还有恨，还有恨他，这就是所谓吃此不舍了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。这里只有染物起，没有非染物起，因为这个恨心是不好的，罪过比较重。不犯呢，不犯则未断彼故，起欲方便如前说。因为这个嫌恨之心啊，是凡夫的通病，差不多人人都有啊。那么不过个人的烦恼重与轻的分别而已。假如你对这个恨心的烦恼很重，一时很难断除，我知道这个嫌恨心不好，我也想办法要断除它，但是我为了要断除，彼就是指这个嫌恨心的烦恼，我想要断除它，我也申起种种的方便来对治，起欲方便，申起希望要断除这个烦恼的种种方便来对治它，如前说。这个道理前面的戒文呢，有好多地方说过了，所以没有把下面的文字写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时时想办法要对治，但是我这个烦恼特别强，一时还没有办法对治好，并不是不对治，但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对治了，那么这样子也不违犯。这个时时对治，一时对治不了，那就不犯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有心要对治，而且真正是下功夫在对治，但是一下子对治不了，那才不犯。那么这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缘呢、啊，可以开放让你动嗔恨心、动嫌恨心，没有的。只是说你对治一下子对治不好，不算犯。如果你完全不对治，那就有所犯。所以我们要时时想办法，怎么样子才能对治这个嫌恨心。嫌恨这两个字啊，是不同的意义。嫌，嫌人家，那么这个嫌里面不一定有恨意。比如说看见人家有什么地方不好啊，那你就嫌他，你看这个人呢、啊、哼，什么地方如何如何不好啊，你看他处处都不守规矩，坐也不像坐的样子，站也站得不像个站的样子啊，他到寺庙来，他到佛前也不恭敬的拜佛啊，如何如何，他有稍微有一点缺点呢、啊、你就在嫌他，背后嫌他，这是嫌。嫌里面不一定有嗔恨心啊，所以嫌跟恨呢、啊、是两回事。恨必定是以前有什么冲突发生摩擦啊，例如说吵架打架，对方伤害你，怎么样子伤害到你，怎么样子啊对你有什么多大的啊这个伤害，那么你动了很大的嗔恨心，在当时啊动了很大的嗔恨心，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啊，你念念不忘啊，那个心里的恨意啊念念不忘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恨意啊？报复，想要报复他。你某时某日对我如何如何不好，你怎么骂我，怎么打我啊， 那我总得找机会啊，我要来反报啊，我也要把你对我不好的那种情况啊，我要报复过来，要比你对我不好的情形更严重。那么这个心啊存在心地里，这就叫做恨。以后的恨意啊，它并不会在外表表现出来，因为他动嗔恨心的时候啊，嗔恚啊，他会外表表现出来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张口骂人，那是嗔恚。过了之后，他恨在心中，我看到你就恨，我真恨死你哟！这种的心啊，那是心里恨啊，外表没有表现出来。神智由人呐、啊，心里恨，而外表还会装出笑脸来呢。他们既然是个凡夫啊，免不了有这种烦恼。不过有些人倒是蛮好的，他只是一种火爆性，你碰到他发脾气的时候啊，他就破口大骂，骂过了没事，被骂的人呐、啊，他在烦恼还没过你，可是骂人的人呐、啊、已经没事了，回头他又跟你说说笑笑了。这种人没有恨心，那是很好的。有人呐、啊，这个恨心很严重，啊，骂过之后啊，他恨在心中，很久很久平静不下来，啊，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。我也有这种烦恼，我一直到今天60多岁了，我还会想起从前呐、啊。十几岁的时候谁来骂我，十几岁的时候谁给我一个巴掌打了我一下，我现在想起来还会有恨意，这就最坏了。你们不能跟我学啊，是说你们不要跟我学这个恨心啊，其他有好的你要学没关系了啊。这个恨心怎么不好啊？我的小还是小沙弥的时候，曾听一个老和尚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今天搬出来给你们听听吧。说从前呢、啊，这是说是事实，跟我说的那个老和尚现在已经往生好久了。他跟我说的时候，这个老和尚已经是超过50几岁吧，快要60岁的人。他说他的故乡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在故乡做事啊。发生这么一件事情，说有一个佃农啊，替人家种田的，不是自己的田，替那个有钱人种田。从前的佃农替人家种田很苦的，啊，租税又很重。那么因此，这个种田的人呢、啊，连住好几年，收成都不好，因为有天灾。台湾呢、啊，台风很多啊，那么连几年都碰到天灾啊，它的收成不好。那么向这个田主人要求啊，说你这个田给我做啊，规定的租啊，实在太重了啊。如果我不是欠收的话，我可以照付。可是现在每年都碰到天灾啊。我没有办法付那么多啊，实在是我做不到，不是不肯付，能不能啊少收一点租税啊？可是这个田主人呐、啊，硬是不肯。我开出这个租税，你必定要照缴，你如果不缴的话，我就不给你做，这个田就不给你种。这个人如果不种这个田呢，他的家庭生活就完了。就没有办法生活了，那么非做不可。因此啊，自己的生活过得相当之苦啊，尽量要想出办法来把这个租税统统要交。那么经过好几年了、啊、都是这样子，那么这个佃农种田的人就恨在心中，恨呐、啊，恨这个田主人呐、啊，他恨他啊，你这么没有良心，你没有看到我这个收成这么坏啊， 你我家里没有饭吃了，你硬是要这样做，我真恨死你啊！我恨死你啊！那么因此这个人就生病了，这个种田的人就老了，生病了，生病快要死了，眼中的快要死了。那么他就跟他的儿子交代一样事情，他就跟他儿子说，他说我死掉了啊，装在棺材里哈，你要把这个棺材呀、啊、后边我的枕头后边呢、啊、替我开个小洞洞，开个小洞洞。那么他的儿子说，哎，这怎么行啊，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，那开个小洞洞不好的。他说你不知道，你不开一个小洞洞啊，我不能出来。他的儿子一听，你死掉还会出来，怎么出来呢？他说不是的，我恨我的那个田主人，我恨死他，我活着没有办法对付他，我死掉我要变一个毒蛇呀，从那个小洞洞出来，要去咬他，要把这个田主人把他咬死，所以你必定要把那个小洞洞替我开。那么他的儿子听到这个事情啊，他觉得很可怕呀，他怎么能让他的父亲变成毒蛇呀？那么因此他就不让他的父亲知道啊，就跑到田主人那边去，就跟他说了，他说主人啊，我的父亲病快要死了。那个田主人就说，死就死嘛，有什么关系，你跟我讲就他能不死吗？他说不是的，他跟我说他死掉啊，他的棺材啊要开一个小洞洞，他要变一个小毒蛇从那个地方出来啊，他要咬死你的。哈，有这个事情啊？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他这样子交代我说，是那个棺材要开个小洞洞，他要变小毒蛇从那个地方出来，他要来咬死你。既然是这样子，这个田主人呐、啊，他就怕被毒蛇咬啊，他现在还没死嘛，他赶快要去跟他和解啊，他说这不能让他变毒蛇呀啊，他不是怕他变毒蛇，而是怕自己被蛇咬。那么赶快就准备了酒啊、菜啊、肉啊，准备好多可吃的东西，就到这个佃农的家里去啊，就给向他忏悔了啊，那么就跟他说啊，我很对不起你呀、啊，几年来啊，我的租税都很高啊，使你这么辛苦啊，现在我要对你好了，那么还有剩下没有缴的租税啊，就不要缴了，你呀、啊、要放心啊，你现在就病要好起来啊，我带了好多吃的东西，叫你的媳妇好好煮给你吃，希望你赶快恢复健康。哎。这个病人老农夫啊，几十年来不曾看过田主人的这个笑脸，对他说这么好听的话，他这么一高兴啊，真的就病也好了一般了，就爬起来了。哦，他很高兴。那么当天呢，他的家里就把这个田主人送来的菜啊、酒啊就准备好啊，那么就在那儿吃中饭了。那么田主人呐、啊，这个老农夫啊，还有老农夫的儿子啊，三个人围住一桌就在吃饭，在那喝酒。后来一点呢、啊，这个老农夫啊觉得不大对劲儿，他说我一直想吐，我想吐。他的儿子说那吐就让他吐吧，也许里面有问题，吐干净就好了。就把他啊带到这个门口啊，拿一个盆子让他吐。哎，爸。爸爸你要吐赶快吐吧，他吐出来了，吐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一条小蛇，都说毒蛇，都说毒蛇。这个田主人一看啊，吓坏了，他还没死啊，他的身体里面已经长了小毒蛇了，如果让他死掉了，真的他这个毒蛇就要出来咬他，假如今天不来和解的话，这个小蛇就要咬他呀。那么这个田老农夫啊，这么一吐，把那个小毒蛇吐出来之后啊，病也就完全好了。佛经里面说嗔恨心会变毒蛇，佛经里面这一种的故事很多的，因为嗔恨心嗔恚由此就发生 啊，后来就死掉了，堕落在做毒蛇的，这个例子很多。那么这个人是真实的故事，这么奇怪啊，他还没死就已经有小毒蛇在里面呢。我们得找找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小毒蛇哟，赶快把它吐出来。贪嗔痴的小毒蛇是不是养了很大了啊？我们都是凡夫啊，未免有这个贪嗔痴三毒的毒蛇啊，那么尽量要把它吐出来，不要把它养在里面啊，慢慢长大了将来问题就大了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去掉这些毒素，贪嗔痴，尤其这个嗔恨心啊，问题最大，对于修行的人的影响最大。所以嗔是心中火呀，能烧功德林，欲行菩萨道啊，忍辱负嗔心啊，不要动这个嗔恨心，这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大家都是修念佛法门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啊，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那边统统都是善人，都是上等的好人啊。既然是诸上善人呢，绝对就不会有怨恨心，彼此都是善人，彼此都是很欢喜啊，因为都是大菩萨啊，极乐世界都是大菩萨，我们往生是初学的菩萨。那么因此在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这么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呢，毕竟就不会有这些贪嗔痴的烦恼了，尤其嗔恨心啊，更能把它消除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，时时刻刻念佛就要消除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要把那个嗔恨心的毒蛇呀把它消灭掉，可不能把这个嗔恨心的毒蛇带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大家要好好的念佛，消除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将来清净阿弥陀佛，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才是真正的究竟解脱。今天只是讲到第17条，
贪心虚见熟见第18。大家看住戒文，若菩萨为贪奉事，蓄养见熟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然勿起，不犯则不贪心虚。若菩萨，这也是包含出家在家的菩萨，不过是注重对出家菩萨讲，在家菩萨普通一般是不接受这个弟子的，不过他可以教学生，学生也是等于一种见熟。那么在家菩萨有在家的学生啊，那么出家菩萨他有出家弟子，也有在家弟子。那么要当师长接受弟子，那么就要蓄养弟子。那么这个见书，你要收养弟子啊，必定要自己有能够教导弟子的能力，否则的话，如果只是贪着弟子的奉祀供养啊，来替他操劳工作，这就不对了。所以这条件主要是说，不可以为了贪弟子的奉祀而来虚养见书。为贪奉事，就是为了贪图眷属弟子的奉事，他就是事后师长，那么有事弟子服其劳，那么凡是有什么种种工作啊，都由弟子来啊为师长代劳。 那么如果只是贪着弟子们的奉养啊侍候而来蓄养弟子蓄养荐书的话，就违反这一条件。这个荐书按照玉切菩萨戒说，就是徒弟，就是门徒。本来这个荐书两个字范围很大，那么平常说六亲荐书，与自己有亲族的关系的都是属于荐书。不过在这里是专指弟子门僧而说，那么这本的戒本就译作荐书，而这个玉切菩萨戒本呢就翻作门徒啊，就是弟子。假如专为贪图弟子的奉祀而来蓄养弟子的话，那就犯了众多犯，犯染污起的罪过。那么这个染污起的意义